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香港明报5月3号嘅一篇文章提到习近平同接班人呢一个敏感话题，有观点认为咁样再度显示中共高层内斗重新兴起。
明报呢篇文章题为《习近平唔俾年轻干部做储君》，提到习近平著作选读上个月起喺中国全国发行。入面第一次公开习近平在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习近平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够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够好像储君那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习近平还说，接班人是个整体概念，不能够作机械理解，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他警告年轻官员不能够搞自我设计，自己考虑多了就容易违背组织原则。明报说，看了这番话，对于近年胡春华、孙政才等人出国的原因应该恍然大悟了。关键是陈敏仪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被抛弃的原因也就很清晰了。习近平打破中共惯例，实现了三连任，权力登顶过程中，围绕接班人话题，习近平同政敌几次交手，孙政才落马就被认为是习近平反击江泽民派系、清除江派接班人的结果。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亦好明显冇俾自己安排接班人，曾经被认为是隔代指定储君的胡春华，以及曾经想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陈敏仪，都试图暗淡接班人，亦成了最敏感的话题。因此明报这篇文章本身似乎比习近平对储君的态度更值得关注。时评人黄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明报翻出习近平对储君的讲法是令习近平难堪。他说，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和延续，制定了整套选拔任用的规则。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之前中共内部之间的派系平衡，将规则重新洗牌，达到权力高度集中。现在明报这篇文章反映出党内其他派系对他非常不满。黄君涛说，明报受上海的影响重，现在官场被习近平收复了，但是他们在外面还是有些喉舌，还可以继续说话，身体已经被习近平毁了，但那条脷还在。最近陆续出现中共内斗再起的信号，例如党刊求是4月30号刊发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传闻，其中习近平特别提到要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法广评论说，习近平这样强调这个问题，给人感觉是这一定是直接触及到习近平的形象，显然中共内斗以新的形势在蔓延。中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曾经说，习近平的麻烦才开始，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咬，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时评人杜正亦在上报发文说，中共权斗不会退场，在习近平强化专制体制下，无论他定不定接班人，一旦他老病无力，必然引发习家军内部夺权惨烈斗争，新版内斗将导致本来已经坐在民怨火山口的中共政权灭亡。在为期五日的五一假期期间，中共政府宣称国内旅游反弹至大流行前水平以上，游客的花费达到去年同期的两倍。亦在同时，很多网友表示自己突然再次确诊疫情，有避过去年疫情潮，在今年第一次确诊的人亦有多次确诊的患者。网友发帖文表示，阳了一次成为实时热搜第一，令气氛变得十分紧张，而现在和以前还不一样，即使阳性亦要上班。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莫名其妙就阳了，自己根本都没有出门，但是就出现了症状。网友江宁婆婆发起一轮投票，测定这次疫情波及的群体， 其中反映出在50,000人的投票群组入面，有8%的人群表示在五一长假期间染疫，其中4%的人是第一次确诊，而3%的人群是在屋企冇出远门，却是第一次确诊。参与呢次投票的人群大多数来自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年龄段介乎在19至40岁之间。亦有网友猜测，投票亦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病咗嘅人群好可能冇力气点手机投票，因此投票结果可能只系做一个参考。网民评论话：，而家大家都好似唔再讲疫情咁样嘅词，就系用阳啦、口罩等词代替。而热搜入边嘅帖都系数唔清嘅患者发帖。有网友表示太惨了，同事五一确诊然后还要上班。亦有网友说公司已经有10多个感染了，5月4日上班好像去了羊群，怀疑五一已经成了疫情的助推器，等到开工又是一轮接触传播。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 AI 人工智能到底是造福人类定是带来威胁？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未来5年恐怕会有1400万个工作从职场消失。美国白宫打算4日召集 Google、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高层主管见面，以讨论人工智能的前景和风险。美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亦都朝制定人工智能规则迈出一步，白宫有可能对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新技术踩刹车。到底 AI 人工智能存在怎样的风险？
对 AI 一直有关注研究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看到整个 AI 时代的来临不绝对是一个对人类的威胁，反而是一个机会，亦认为白宫担心的其实就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就是很多的蓝领工人有可能被取代，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基层工作，包括餐厅的侍应，包括送餐的机器人，包括简单初步的医疗照护，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拜登的忧虑来自于这里。第二个忧虑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是 AI 有没有可能集结起来反抗人类。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是没有的，因为其实 AI 亦不是没有缺点。你如果给它凭空无中生有写出一篇文章，你如果没有给它一个原型、一个模型、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它写出来是相当空洞的，更加不用说你要它写感情的东西。换言之， AI 是没有七情六欲，它没有恨、没有贪婪，但是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即是说如果 AI 今日这种发展落入极权国家，好像中国、俄罗斯、北韩等这些政权手上的话，可能它对人类的损伤绝对不亚于核弹。对于 AI 迅速发展，衍生出法律道德层面问题，法律应该怎样来把关？邱思怡特别提及多年前就有针对复制羊甚至复制人的问题，在科技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时的争议。后来这些专家可能刻意放慢脚步，或者遇到一些技术上的瓶颈，目前已经不再被讨论。邱思怡表示，现在的小孩很多会用 AI 来作论文，或者是无中生有。现在 AI 它每一个作出来的作品是根据人类的指令，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做 AI 研究，我发现目前 ChatGPT 无论在英文或者中文的使用上，它有一些固定的制式使用。我相信既然 AI 能够无中生有写出好像人类一样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非常独立地去执行一些摄取的动作。邱思怡强调，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使用 AI， 不是 AI 来使用我们。我相信目前是一个过渡期，只要大家能够调适顺利，他可以预见 AI 会将人类的文明再往前推进500到1000年。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在 Twitter 发文，谴责中共长臂审查境外言论。百奇文化总编辑傅策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他们。
傅策本名李延河，拥有中文博士学位， 曾经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之后同台湾人结婚生仔，在台湾定居多年。2008年他在台湾创立八旗文化出版社，并出版了不少中国历史题材的书籍，和中共史官大相径庭。他出版的批判中国时政的书籍更是几乎本本踩到中共红线。今年三月，傅策去中国探亲后失联。4月26日，国台办证实他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今年年满76岁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就面临两项串谋外国势力以及一项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他由2020年底被捕至今一直被监禁。5个月后，黎智英将因港区国安法而受审，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除了上述两位之外，中国资深媒体人董旭旭据称因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面，并获颁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而被控犯下间谍罪名。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亦就此发推文说，这个再度说明中共持续攻击新闻自由，并呼吁立即释放他。
中国五一假期刚刚过去，江苏无锡江阴市就传出发生一宗枪击事件，疑犯已经持枪逃离现场，当地警方说没有人员伤亡。
综合绿媒报道，5月4日，有网友爆料称江阴市发生一宗枪击事件，现场疑似有人伤亡。报道提到，多条聊天记录显示，无锡江阴白岭公馆附近发生枪击，有两人被击中，其中一人是普通市民。白岭公馆附近的一家商户表示，枪击确有发生，但是没有听说有人死亡，用的枪应该是自制的。4日中午，潮新闻记者从案发附近的商户了解到，事件发生在一个私人会所入面，时间是4日清晨5点左右。江阴市公安局要塞派出所工作人员确认有这一次案件，但没有人员死亡，具体情况不方便对外公开。不过中国网络上却盛传有人在枪击事件中丧生，有网民表示被打的人是南闸开矿的老板，叫周国清。难怪今日横塘高速口很多做着防弹衣的警察，还有设路障防止罪犯逃跑。被枪杀的是南闸一个大老板，牛肉店老板去看亦被打伤。我同事说是澳门放水拉渡客的人来拿钱，不给就开枪抢钱。有人说早上五点在先锋赛场发生的枪击案，疑犯有两个人，有两个人丧生，一人身份敏感，一个是看热闹的。最后监控显示去了当地山群地带，目前所知疑犯枪法精准，目标明确，有规划逃亡路线。另外还有人议论中国管得这么严，为什么还会有枪？现在监控铺天盖地，亦捉不到人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